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九章。不过我想先带大家看一段《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内容。也许大家没有注意到，彼得是《使徒行传》前几章的主要人物，但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他的名字突然消失了，一直到第九章才再次出现。如果想想圣经里的人物，谁会是无可救药的人，那恐怕是非彼得莫属了。有意思的是，充满恩典的神却要在事工中再次使用彼得，而不在乎他过去的愚拙和失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别人分享给我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拉里·沃特斯的故事。拉里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年轻人，我相信他的家人至今还是感到很意外，而且还有些尴尬。拉里小时候的梦想是在蓝天上飞翔，所以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了空军，希望能成为一名飞行员。但不幸的是，由于他的视力不达标，最终梦想没能成真。从空军退役后，他只能仰望天空，看着飞机从头顶飞过而望空兴叹。有一天，拉里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自己去飞翔。他去了当地的一个军需品商店，买了45个气象气球和几个氦气罐。每个气象气球在充满气的时候，直径大概有一米多。回家后，他把这些气象气球牢牢地绑在他那个结实的草地椅上，再把椅子固定在他的吉普车的保险杠上，然后把气球充满氦气。他爬上去试了一下，只能离开地面不到一米的高度，但他对测试结果挺满意。于是拉里带了几个三明治、一些水和一把气枪，他想在需要降落的时候可以用气枪打破几个气球，就可以慢慢的落下来了。就这样万事俱备，他准备出发了。拉里的计划是想解开固定椅子的绳子，慢慢升到距离他的后院地面十米左右的高度，在空中待几个小时，然后再下来。不过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原定的计划进行。在他解开固定椅子的绳子后，他没有慢慢的往上升，而是像一颗炮弹一样射向天空。他也没有停留在离地面十米的高度，而是升到了3400米。在这个高度，他没法冒险击破任何气球了，以免他乘坐的椅子失去平衡。就这样，他在空中漂浮了14个多小时。然后拉里真的遇到了大麻烦，他发现他自己慢慢地飘向洛杉矶国际机场的领空。一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首先看到了拉里，他报告给了机场的塔楼，说有一个坐在草地椅上的家伙飘过来了，手里还拿着一把枪。雷达确认了有一个物体漂浮在机场领空3400米的高度。洛杉矶机场的紧急应急系统迅速启动， 一架直升机马上升空进行调查。此时夜幕开始降临，有一股风从陆地刮向海洋，风开始把拉里吹向海洋。直升机在后面紧追不舍，不久直升机追上了拉里。当直升机的机组人员发现拉里并不会构成什么威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营救他了。但是每当他们靠近他的时候，直升机螺旋桨所引发的气流就把他推得更远。最后直升机升到拉里的正上方，然后从直升机上垂下一根绳索来搭救他。拉里终于获救，回到了岸上。在拉里落到地上以后，他马上就因为违反了空中管制法而被逮捕了。就在他戴着手铐被带走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拉里停下来转过身来说，一个男人不能总坐在那儿吧。有些事情是你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件事拉里会刻骨铭心的。同样，彼得也不会忘记他曾经的愚拙和失败。不过我们过会儿会看到，他将被无可救药之人的神所使用。就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现在对《使徒行传》第九章有很多误解。在我们正确理解并应用这一章之前，我们需要特别谈谈现在关于神迹医治的问题。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五个原则，或者是我所看到的事实，来进一步确认处于过渡时期的《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本质。如果你没有看到《使徒行传》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桥梁，或者你认为现在的教会应该把《使徒行传》中所做的事情应用于今天，那么你就会陷入很大的混乱。如果你没有看到使徒们的恩赐的本质是临时的，那你在跟从那些现在声称拥有这些恩赐的人的时候，会感到备受挫折。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原则。第一，医治疾病和使人从死里复活是使徒们特定的恩赐。医治疾病和让人从死里复活都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的事情。那些声称拥有使徒医治疾病的恩赐的人，也应该拥有使徒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恩赐。耶稣基督这样做过，彼得这样做过，保罗也这样做过。这些恩赐是特定的，专门给使徒的恩赐。请大家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来看第五到第七节经文的内容。马太福音十章五到七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想象一下这个信息有多么激进，这是一个崭新的命令，是从犹太教从旧约向新的拯救新国度的信息的过渡。他们要证明有一个天国的国度就在眼前，主耶稣给了他们这样的能力。请大家看第八节，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现在再来看第九节，看看能不能把这节经文应用在今天。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最近我读到过一篇报道，有个事工机构的人说，有位声称能进行神迹医治的人，在一次大会上告诉他们，凡是前十个手里拿着1000美元支票到前面来捐款的人， 将确保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祝福。这就是个十足的骗子。显然，在刚才这些经文中，主耶稣如果不给他们相应的能力，是不会命令他们去行那些神迹奇事的。他们的事工要伴随着神迹奇事。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我要在第二个原则当中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二，在经文被写下来之前，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用来证实使徒们的确被神差派来显明他对全世界救恩的新计划。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请注意，这里的证实了这个动词用的是过去时态。那么谁是那些听见的人呢？是使徒们，是那些亲自听到主耶稣教导的人。我们再接着看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刚才读了一个清单，医治疾病，赶鬼，使人从死里复活和医治大麻风。所有这些事情除非有神的介入，否则人都做不了。所以这个过去时态的新福音的证实是借着特定过去时态的神迹和奇事来完成的，而这些神迹奇事就是由那些听到主耶稣教导的使徒们所行的。第三，在教会有了新约圣经以后，要想检验某个信息是否出于神，试金石就不再是神迹奇事了，而是要看其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在教会有了完整的圣经以后，试金石就不再是神迹奇事了。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因为保罗很明显是在把这些特定的属灵恩赐与使徒的职分关联起来了。我们现在没有使徒了，这个我以前讲过，真正的使徒是那些亲眼见过复活的主，亲身领受过主耶稣本人教导的人。不过当时人们对保罗的使徒身份是有质疑的，他们说，等等，你不是使徒吧？你是在这一切都发生后才出现的，主耶稣升天以后你才信主的，你怎么可能是使徒呢？所以保罗这样提醒他们，不是这样的，我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看到了主，而且我还在阿拉伯的大学亲身聆听了主耶稣本人的教导。上次我们还谈到过保罗在阿拉伯的那段日子。现在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这段经文，保罗在这里为自己申辩。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是因为保罗所说的这个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人们喜欢把他们的信仰或者是听到的什么信息与某种超自然神秘的来源关联起来，这些来源可能是一个意象，一次天堂之旅， 一个通灵的信息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一旦与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的来源关联起来了，那么其所教导的信息就应该相信，就应该被看作是真实的，它必须是真实的，因为它就是有根有据的嘛。不过保罗用了那个同样的例子说，请听好了，哪怕有个天使从天上来，而且你还看见了并听见了他所说的，但如果他所教导与使徒们所传授给你的不一样，那么那个天使就应当被咒诅。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释经石不再是神迹启示，是你手上拿着的这本真理，是神所启示完成的话语。查克·斯文道牧师在他的《使徒行传》的笔记当中这样写道，神曾经借着摩西、先知、耶稣基督和使徒们行各样的神迹，今天神不再借着我们来行这样的神迹了。不过我们现在有一些前人所没有的东西，来帮助我们辨别一项事工是否有神的同在。这个东西就是已经写成的神的话语。达拉斯神学院的前名誉校长约翰·沃尔沃德说，随着新约圣经写作的完成，就不再需要神迹奇事来证实信息的来源了。今天的传道人不需要医治的能力作为外在的证据来证实他的信息的合法性，写下来的那些神的话语就足够了，同时还有圣灵的大能同作见证。使徒行传是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旧约到新约的桥梁。关于这个过渡时期，前面讲了三个原则。第一，医治疾病和使人从死里复活是使徒们特定的恩赐。第二，在经文被写下来之前，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用来证实使徒们的确是被神差派来显明他对全世界救恩的新计划。第三，在教会有了新约圣经以后，要想检验某个信息是否出于神，释经石就不再是神迹奇事了，而是要看其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下面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原则。第四，尽管医治疾病和让人从死里复活是神所赐的超自然的恩赐，但是神对使徒们的旨意不是让他们去医治每一个得病的人，让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复活。说到这一点，有一个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即便在那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时代早期，拥有超自然恩赐的使徒们也没有让每个人都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耶路撒冷教会英勇无畏的带领者之一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了。如果那个时候教会迫切需要有人从死里复活的话，那肯定是非斯提凡莫属了。那时候因为信心而殉道的人当中，最值得从死里复活的当然就是斯提凡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让他复活。实际上除了《使徒行传》以外的新约书卷当中所提到的四个生病的信徒里面，只有以巴弗提这一个人恢复了健康，而提摩太、特罗菲摩和保罗都没有得到医治。尽管我们不清楚以巴弗提是怎么得到医治的，但他在得重病以后被医治了，《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保罗劝告提摩太让他用一些酒来医治自己的疾病，《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特罗菲摩没有得到医治，在保罗继续他的旅程时留在了后面，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节。保罗曾经得过一种病， 就是他身体里的那根刺。尽管他切切祷告祈求神，但神并没有医治保罗。哥林多后书12:7-10。第五个原则，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所施行的神迹医治，其目的绝不在于医治本身，而是神认可的一个验证记号。大家要记得这样一个事实，神迹医治绝不是永久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被医治的人最终还会再次得病，最终还是要死亡。那为什么还要医治那么一次呢？那只不过是把无法避免的事情延迟了而已。请看《使徒行传》2:22，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行神迹。《使徒行传》2:22，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其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不仅主耶稣用行神迹的方式被神证明他就是那个弥赛亚，而且我们还会从别的经文看到使徒们也是这样被证明了他们的身份。请各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12。哥林多后书12，保罗在这里为自己真实的使徒身份而辩护。他把这些行神迹的恩赐和使徒的职分联系起来。在哥林多后书12:11-12当中，保罗说，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如果医治的目的就是医治本身，如果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医治病人只是因为那些人病了而已，就像现在有些人所声称的那样，那么他们其实是非常残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没有医治每个得病的人。主耶稣和使徒们的周围到处都是穷困潦倒身患疾病的人，他们为什么不支起一个帐篷呼求那些有需要的人前来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医治每一个病人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大麻风病人聚集生活的地方去医治每一个大麻风呢？他们为什么不去墓地把里面的死人都复活了呢？因为疾病和死亡是人类堕落后的结果，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救赎将超越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为此我们一同叹息，一同等候，如同经历分娩之痛。要废除人类现在的疾病和死亡，就等同于撤销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属灵的健康和救赎。要是那样的话，救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在希罗亚水池边有很多病人，但主耶稣只医治了一个人。在那么多大麻风病人当中，他只医治了屈指可数的人，他只让三个人从死里复活，而不是把坟墓都清空了，让所有死去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团聚。主耶稣和使徒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目的，他们行神迹进行医治是给人们一个记号，告诉人们神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时代。我再说一遍，《使徒行传》所记录的是在过渡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过渡时期，大家需要了解这五个原则。我再重复一遍，这五个原则：第一，医治疾病和使人从死里复活是使徒们特定的恩赐；第二，在经文被写下来之前， 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用来证实使徒们的信息的确是出于神。第三，在教会有了新约圣经以后，要想检验某个信息是否出于神，试经石就不再是神迹奇事了，而是要看它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第四，尽管医治疾病和让人从死里复活是神所赐的超自然的恩赐，但神对使徒们的旨意不是让他们去医治每个得病的人，让每个死去的人都复活。最后一个原则，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所施行的神迹医治，其目的绝不在于医治本身，而是神认可的一个验证记号。那么是不是说神永远就不会行神迹医治病人了呢？当然不是，神还会行神迹医治人。医学界把这个叫做自然康复，因为他们不知道病人是怎么康复的，但实际上那是一个神迹，可能是对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祷告的应允。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祷告神，求神医治，就像使徒保罗三次祷告神，求神除掉他身体的疾病一样。不过神并没有医治他，按照保罗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话呢，神的恩典和力量才可以在他的软弱上得以彰显。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如果你没有看到《使徒行传》是从旧约到新约的一个桥梁，或者你认为现在的教会应该把《使徒行传》中所做的事情应用于今天，那么你就会陷入很大的混乱。如果你没有看到使徒们的恩赐的本质是临时的，那你在跟从那些现在声称拥有这些恩赐的人的时候，会感到备受挫折。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原则。第一，医治疾病和使人从死里复活是使徒们特定的恩赐。 医治疾病和让人从死里复活，都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的事情。那些声称拥有使徒医治疾病的恩赐的人，也应该拥有使徒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恩赐。耶稣基督这样做过，彼得这样做过，保罗也这样做过。这些恩赐是特定的，专门给使徒的恩赐。第二，在经文被写下来之前，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用来证实使徒们的确被神差派来显明他对全世界救恩的新计划。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第三，在教会有了新约圣经以后，要想检验某个信息是否出于神，试金石就不再是神迹奇事了，而是要看其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第四，尽管医治疾病和让人从死里复活是神所赐的超自然的恩赐，但是神对使徒们的旨意不是让他们去医治每一个得病的人，让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复活。第五个原则，主耶稣和他的使徒们所施行的神迹医治，其目的绝不在于医治本身，而是神认可的一个验证记号。因为疾病和死亡是人类堕落后的结果，这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在提醒我们，我们得到的救赎将超越我们在地上的生命。为此我们一同叹息，一同等候，如同经历分娩之痛。要废除人类现在的疾病和死亡，就等同于撤销了罪所带来的后果，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属灵的健康和救赎。要是那样的话，救赎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主耶稣和使徒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目的，他们行神迹进行医治是给人们一个记号，告诉人们神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时代。那么是不是说神永远就不会行神迹医治病人了呢？当然不是，神还会行神迹医治人。医学界把这个叫做自然康复，因为他们不知道病人是怎么康复的，但实际上那是一个神迹，可能是对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祷告的应允。所以我是在告诉大家，以后不要再祷告神迹的出现来医治疾病了吗？当然不是，我们当然可以祷告神，求神医治，就像使徒保罗三次祷告神，求神除掉他身体的疾病一样。不过神并没有医治他，按照保罗自己的话来说，这样的话呢，神的恩典和力量才可以在他的软弱上得以彰显。使徒们是神的医治者，我希望大家能区分开两个概念，神的医治和神的医治者。这两者呢有四个区别。第一，神的医治者在医治的时候不需要病人的信心或者是祷告，这跟现在的很多信心医治者有天壤之别。使徒们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你有足够的信心吗？实际上，使徒行传当中所记录的大多数医治的例子，所涉及到的人都不信主，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而得到医治，那样就显不出使徒的能力了，也就不是出于神的记号了，反倒是他们大有信心的记号了。所以神的医治者在医治的时候，他不需要病人的信心或者是祷告。第二，在医治前，神的医治者不一定需要祷告。 这是与现在那些所谓行神迹的医治者之间的另外一个主要区别。在医治前，神的医治者有可能都没有呼求基督耶稣的名字，只是说了句起来走吧，然后就成了。使徒们有真实无伪被神所赋予的医治能力，那是神的医治。而今天所发生的那些所谓神迹医治，不是神的医治。神按照他的旨意也许会医治，但现在那些号称被赐予医治恩赐的使徒所做的，绝不是出于神。第三，神的医治者在医治的时候成功率是100%。神的医治者不会失误，不会说出我想可能是因为你的信心不够，或者你再找一个人试试，再不行就去医院看看吧。神的医治者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们的成功率是100%。这些使徒就像是旧约里神所差派的先知，他们预言的事情一定会发生。为了检验一个自称是先知的人，以色列人会让他预言一个近期会发生的事情。一旦所预言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们就会相信他所预言的将来遥远的事情。但是如果所预言的事情没有实现，他们会把他当作假教师带到城外，用石头打死。第四，神的医治者医治的是外在的、显而易见的身体疾病，比如大麻风、眼瞎、瘸腿等等。想想看，什么能比让死人复活更一目了然呢？为什么这样的医治要显而易见、一目了然呢？因为这是给人们的一个记号，让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是从神而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些人仅仅因为使徒们在使徒行传中行神迹医治了病人，就认为现在也应该有这样的神的医治者。但是不要忘了，当时使徒们不仅医治病人，他们还让死人复活，现在有这样的人吗？有人会说，你看彼得曾经医治了一个瘫痪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这样说，那他就忽略了《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后半部分，那里讲到了彼得还让一个女人从死里复活。现在如果有人自称是使徒，自称具有医治的恩赐，那他们就应该跟《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使徒有一样的标准。所有那些自称是神的医治者的人，我愿意和他们相约在葬礼上见面。别靠着医治别人的高血压或者是关节炎什么的，就声称拥有使徒的恩赐了。让我们一起做点真正的使徒们所做的事情吧。打开一两个棺材，把里面的人放出来，你可以吗？大家要知道，当时使徒们所拥有的恩赐是暂时的。懂得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涉及到了现在教会的本质和目的。我们现在的使命是充满神迹，但这是改变生命的神迹，是救赎的神迹，是医治灵魂的神迹。如果我们满脑子只关心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消除疼痛和不舒服，那么福音还赶不上手术或者养生之道。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忘记我们使命的属灵本质，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使人做主耶稣的门徒。使徒们有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的信息，我们有圣灵来证实神的话语，其结果应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人们会因此而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也正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结果，它向我们描述了两个无可救药的人。人的努力注定无济于事，只有靠着从神而来的神迹， 才可以改变这两个人的生命。第一个案例是一个残疾人，在这段经文中，第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是残疾人当中相当悲惨的一位。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残疾的，但告诉了我们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多久。这个人已经残疾了8年。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9章32到33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这个人已经瘫痪了8年，显然他生下来的时候不瘫痪，而是后来遭遇了什么事故。我们不知道他具体的遭遇是什么，但他瘫痪的时间很长了，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已经无法医治了，说白了就是无可救药了。8年患病躺在床上，这时间可真不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看不到有治愈的盼望。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人已经倾其所有看遍了所有的大夫，而显然那些大夫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别指望能痊愈了。而且除此之外，他还会感觉自己毫无用处，是其他人的负担，这让他非常痛苦，备受煎熬。也许他会常常感慨，为什么是我。我妻子和我很荣幸能与琼尼见面并聊天。琼尼是一位从脖子以下全身瘫痪的姊妹，她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更进一步》。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所经历的起起伏伏。他是个信主的人，后来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神对他的生命的计划就是让他这样一直瘫痪下去。在他写的这本书当中，关于对医治的盼望和祷告，他是这样写的：在1972年初夏的一个下雨的午后，大约有15个人聚集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狭小的教会里。这些人中有我的好朋友、家人和教会的带领者，他们都是我邀请来为我的医治而祷告的人。我们简短的聚会结束后，雨停了。在从教会的前门出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远处有一个漂亮的彩虹。这又给了我一个确信，神已经聆听了我们的祷告，神的确已经听到了，但是他没有医治我。如果你见过他，或者是听他讲过话，你一定会被他脸上和见证中所散发出来的基督的平安所打动。不过对于这个名叫以尼亚的人来说，他的经历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现在来看第34节经文。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彼得没有问他的信心有多大，他也没有说：主啊，如果这是你的心意，请你来医治我。彼得只是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然后他又说：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你能想象得到吗？他就立刻起来了。他已经有8年没有走路了，但现在血液循环立刻恢复了，神经系统立刻恢复了，萎缩的肌肉立刻恢复了。这是一个不折不扣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接着看第35节。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惊诧于彼得的属灵恩赐吗？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如果医治的恩赐就是为了医治，那彼得在这露一手 显明他有医治的大能也就行了。但医治只是为了达到另外一个目的的方式，而那个目的就是要救赎许多人。所以经文说，那些人就归服主。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案例，一个瘫痪的人。第二个案例是一个去世的女人。那么这个例子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36到39节。9章36到39。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大家能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吗？房间里有许多寡妇，他们在那里哭泣，把他们的衣服拿来给彼得看，说这个衣服是他给我缝的。他们向彼得哭诉了多加对他们的爱和服侍。约帕的教会也因多加的离去而蒙受了很大损失。为什么呢？是一位长老去世了吗？不是。是执事？是有恩赐的教师去世了吗？也不是。是一位手拿针线为很多寡妇缝制衣服的姊妹。这样一个姊妹的离去是教会的一大损失。在这个葬礼中，我来告诉大家我们能学到些什么。第一，如果你想让你的影响长久，就要把耶稣基督放在首位，其他人放在其次，而把你自己放在最后。多加完全可以把缝制的那些衣服卖掉，这样他就可以挣些钱。经文对这个事情的叙述没有提到他的丈夫或其他家人在场，暗示了多加很可能也是一个寡妇。他能买那么多布料给那些寡妇们做衣服，也说明他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他在生活中常常周济别人。从这个葬礼当中我们能学到的第二点是，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别人将来会记得。如果你想让别人记得你是一个恩慈的人，一个常常给别人恩典的人，那你就应该扪心自问，你现在是不是一个恩慈的人。如果你想让别人记得你是一个充满爱心心胸开阔的人，那你现在就应该去爱别人，去饶恕别人。如果你想让教会记得你对教会的委身和服侍，那就问问你自己，现在可以尽可能参与多少服侍。如果你想让家人记得你是一个忠心风趣的人，那现在就成为这样的人吧。你希望在别人的记忆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从这个葬礼中我们能学到的第三点是，你在世上应该过一种生活，使得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你悲伤的人比拍手称快的人更多。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40到42节经文。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者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请注意第42节人们对此的反应， 约帕的人并没有为此给彼得建一个庙，彼得也没有开启一个行神迹医治疾病的一个事工，或者是办一个培训班。这个事件的结果是，有许多人信了主。这段经文有几点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第一，把你的健康交托给神，神是最伟大的医生。无论生病或者是健康，都是出于神的旨意。我有一个朋友，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与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爬山，在天黑以后，他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危险，结果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从腰部以下瘫痪至今。现在他是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一个教会的牧师，他把他的健康完全交托给神，无论那将意味着什么。第二，把你遇到的试炼交托给神，神是最伟大的安慰者，常常在黑暗过去以后才显明他最宝贵的财富。你发现这个事实了吗？第三，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神是大牧者，当他带领你翻越山顶，穿过低谷时，要紧随他的脚步。神很乐意在那些被认为是无可救药的人身上做工，这是不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神现在还在行神迹吗？当然是，这毫无疑问。无可救药之人的神现在依然在运用他的大能做工，他所行的神迹包括使人重生，人在他里面就有了新生命，也包括让那些经历了梦想破灭的人重新振作起来，还让一个人的生命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有了神，就不会有无可救药的人了。无论是躺在病床上还是躺在棺材里，在人们看来是无可救药的事情，其实是给我们所设立的功课，好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品性、神的恩典、神的旨意、神的视角和神的大能。所以问题不是，主啊，你什么时候把我从这个困境当中解救出来呢？问题应该是，主啊，在我所经历的这个困境当中，你想教导我什么呢？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无可救药之人的神，就像西门彼得、约翰马可、拉合、大卫这样的人，就像你和我这样无可救药的人。当我们顺服神，让他来做决定时，他就做我们的神，这样我的生命最终会映射出他的生命和大能。我的朋友、同事和家人就会知道，他是那位伟大的救赎者和全人类的救主。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曾经是无可救药的人，我们都曾经死在过犯当中，是你的敌人，在灵里我们与你完全的隔绝。感谢你的怜悯，你用你的大能、你的恩典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拯救我们这些无可救药的人。天父，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有了意义。即便是在我们遇到困难，即便是在我们生病遇到各种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来彰显你的伟大。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常常问自己，你让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要学到什么？你要让我们做什么？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难处当中来顺服你的旨意。谢谢天父，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与我们丰满的同在。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